好，欢迎收看咖什么？我们叫
收听
咖啡不常识哦，
咖啡
圈外人，
咖啡圈外人，我这忘记了，
完蛋，第二集，我们跟侯慧小姐一样
的啦，
哎，这个很难哎。
有吗？
太容易忘记了，咖啡圈外人。
我觉得太久没念了啦。
对
对对对，
才念。
没有，
蛮久了吧？
我
度日如年哎。
本期节目由赫夫订房平台赞助播出。那使用 AD 可费的邀请码 BVVXCJ 还能再直接多拿100 Half Coin。
BVVXCJ，
这真的很难
哎、欸。我们会把这个优惠码放在资讯栏。
所以没错，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冲绳的时候使用的赫夫订房平台。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订阅制的订房平台。那为什么是订阅制？因为它可以透过每个月扣款累积的代币，就像是定期小额存款，存出一笔随时动用都不会心痛的旅游基金。
其实就是让你每月分期付款的概念。
对对对，
你可以一个月用小额的方式，然后去累积你的订房基金。等到你需要用的时候，你打开户头，你就发现，你已经有累积了一笔钱了。
他们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他们独家的演算法。他们独家演算法可以让房价不会剧烈的波动，所以就算你是在旺季，然后你是在热门的时段订，你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那就是一种稳定安心的感觉啊，那就不用花时间去比价了，就可以把时间拿去研究行程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大部分的人，你要出国都是挑选你有放假的时候或是有连假的时候，你有放假别人也在放假，所以那个时候房价就会很贵，
这是社畜之间的竞争。
对，你如果在 HUF 上面购买的话，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相对便宜稳定的一个价钱。
对，那其实我那时候还有觉得另外一个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它其实到前一天都还可以免费的取消。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去出国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突发状况，
或者就是单纯自己没想清楚啊，我知道了，或是遇到咖啡店公休
啊，对对对，
我们要调整行程
的时候，
对对对，他到前一天还能够免费取消，就让我觉得可以放心无脑订下去。他持续订阅成为 VIP 的话，最高还可以享有每一笔都9折的优惠哦。
其实九折算下来真的是差蛮多的。
重点是你原本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房价了，
对。
然后还可以稳定的9折、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最近赶快加入呢？因为他们推出了新订阅的会员首月只要3折的超低价，那现在只要439元就可以开始累积代币和 VIP 资格。那虽然第二个月会恢复原价，但你已经赚到一个月1000块了，
等于是第一个月就帮你省掉1000块。
对，那这次的活动还有其他超多的特点，特点其实就是一个超级日本看的名字，
日本的用语。
对对对，那他们这次有扭蛋有代币加购的优惠，那大家就可以先预存一波，大家就可以点击我们底下资讯栏的连结，前往官方的 LINE 账号看详细的资讯。那活动直到7月28，所以大家就早点加入，早点开始累积喽。
欢迎收听《
咖啡圈外人》，
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第二集就把名字忘记，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想要来聊，就是一些咖啡圈发生的一些小事件。
没有，我们代表
圈外人，
对，我们是圈外人的角度来讲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看到这个讨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跟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则故事。
好。就是我们的那个赖玉泉老师呢，他就拍了一支影片回影片留言说 Espresso 不能够叫做浓缩咖啡，然后他就有说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约定俗成嘛，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自然习惯的讲法，
对，
那个牛仔裤啦，不
能
叫牛仔
裤 啊，然后法国嘛，然后或者是我都念
以前自音自省的时候，对对对，
考试很容易考的题目，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有看到那一则网友的回复，然后他底下还有讲说什么业者要有这个责任去证明，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叫做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但我们今天有准备生鱼片。
没有，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死鱼片
啊！对，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死鱼片。
对对对，我们来吃一下死鱼片的味道。
对对对，好，那我们先
呼应这个主题，
先吃死鱼片吧。
谢谢木木的哥哥。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多词，我们都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想法，就好像烘焙和烘焙。
我选的时候也会想一下，到底它怎么念，
对不对？ 我就问，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知道是烘焙，
对。
然后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讲到的时候是说烘焙，那我其实我觉得，刚好我妈是国文老师，所以这个
小时候常常被纠正。
应该说这个事情从小在这个事情在我小时候我们家就讨论过。理论上我妈妈是国文老师，所以她应该要站在那个教育部那一派
正确的立场，
应该牛仔裤就是要念牛仔裤嘛。但其实语言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它是大家沟通的工具，所以其实教育部它该做的事情是去收录现在大家的习惯。所以其实再到我们韩国升国中那个时候，现在牛仔裤是就是有被列在官方的那个对官方的词典里面了。
这有点像是你东西讲久了，
对，
它久了所有人都有这个普遍共识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正式名称。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烘焙或者是烘焙，就是只要互相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重点在于就是传递正确的知识嘛。
对对对，
所以应该只要你能够理解我，我能够理解你，那就好了。
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咖啡里面有蛮多这一类的名词，例如说刚才说 espresso 为什么那个人会会大家会说不能够叫做浓缩咖啡呢？因为espresso 它其实算是用高压然后在短时间内萃取出来的咖啡，然后有人说大部分讲说它是意式咖啡，因为它是来自于意大利，就是用机器高压萃取出来的，然后它相对于的就是像手冲咖啡啊，然后或是我们长压然后会长时间萃取的那种萃取方式，所以 espresso 应该比较算是一种萃取的方法，然后得出来的那种咖啡，它不一定是要很浓，但是浓缩的概念就会比较像是我把例如说一杯咖啡它里面的水分减少，然后让它的浓度变高，例如说去煮它，一直煮到最后它的里面的水分会越来越少嘛，那你就得到的咖啡浓度就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大家在说冰滴、冰酿和冷萃，
对对对，
这个大家很容易搞混。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以语义上来说，浓缩咖啡它的浓缩的含义就是我们看它是动词还是名词，就是它的意思是浓度高，还是它是用 concentration 用浓缩的方式去制作咖啡。
对对对，
那意式咖啡它的结果是因为是高压萃取，所以它得到一个高浓度的咖啡。所以如果把浓缩把它的含义定义在高浓度，那浓缩咖啡去讲意式咖啡是没有错的，
没有问题。
就是浓缩咖啡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大的
范围，
其中就是意式咖啡它应该也可以被叫做浓缩咖啡，
包含在那其中。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有一部分大家认知中的浓缩咖啡，那个浓缩是名词，那个浓缩是动词，
对，
是指我们原本我们原本已经有一杯咖啡，透过浓缩的手段，我们得到即溶的那个东西，然后它再泡回，就是它再兑水回来的时候，它就变成可以是浓缩咖啡的那个状态。
对。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如果说浓缩的极致就是即溶咖啡？
对啊浓缩到没有水
程度。
对
那是一个光谱啦，万物皆有光谱。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浓缩的极致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购买即溶咖啡。
对
然后用水把它冲开，它就是一杯咖啡。
对啊，那个浓缩牛奶的极致就是奶粉啊。
对没错对啊
浓缩牛奶的极致就是奶粉，
因为我要把它冲开。
对把水抽掉。
哇，我没想过这个事情。
但是
我们今天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啊。所以木乃伊是不是一种浓缩技术？因为他未来还会再复活啊。
没有
法老王未来要复活
吗？水分都抽干了。
他不是认真抽干，他是用另外一种溶剂。
是另外一种方式。
对他比较算是我不知道。
没关系，
它比较算是奶萃咖啡
啊，它是用福马林去萃。
对，
如果我们还有不了解木乃伊的朋友们，可以先 Google 搜寻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然后或是有木乃伊专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刊物一下，
对，讲解正确流程，不要让圈外人误会了。
我们绝对是木乃伊圈外人啊。
但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咖啡也有很多除了像 espresso 和浓缩以外的这种词，像是那个 赛枫咖啡，大家都会说它是虹吸咖啡嘛，
对，
但其实它跟虹吸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意思？所以它不是虹吸咖啡？
因为虹吸大家是想到虹吸原理嘛，嗯，那虹吸原理的话就是连通管的倒过来，嗯，就是水路在上方。 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天啊，
对啊对啊
对啊，
是虹吸，
因为我那天看那个四香老板是这样用的，
对对对，嗯，连通管在上面，然后所以水会自动从一杯咖一处流到另外一处。但其实塞翁它的原理是气压茶，所以它会把水挤到上方去，嗯，所以其实跟虹吸原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来说明一下那个塞翁好了，就是塞翁就是底下放水，它有分上面的一个壶和底下的壶，然后它会把水先放在下壶，然后粉放在上壶，然后再，这个壶在更下方呢会有一个火源去加热它，那水在被加热的时候呢同时也会挤压到上面的气压空气嘛，那空气膨胀就会把水往上推，所以水就会跑到上面，然后去萃取咖啡，然后咖啡萃完之后煮完之后呢再把火移开或关掉，那底下空气慢慢降温，那个底下的气压就会下降，那水就会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它跟虹吸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从那个接触到塞凤的时候，大家就是用虹吸咖啡去称呼
它，好像是一个变体的过程，就最早好像是爱尔兰壶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有过一些就是两个咖啡中的那个是真的有虹吸原理，因为它用虹吸原理把一边的水抽到另外一边，然后也是熄火之后它那个比重改变它就会回去，
对
啊，那个时候就是分左右壶的时候是虹吸原理没错，后来为什么变成上下的时候大家还叫虹吸壶我就不太确定，但我记得好像是有这样子就是不同设备转变的过程，
OK， 但反总之呢就是其实在咖啡圈里面有蛮多这一类的就是大家已经讲习惯的讲法，
约定俗成的讲法，
对，那因为其实也是偶尔会听到有人说塞凤不能够讲说你不能说它是虹吸咖啡，大家会讲说你要叫它塞凤壶或者是要叫直接叫塞凤，
对对对，我有看过它的中文翻译，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酷炫，很像很会开车还是在 F1 里面会出现的咖啡
塞凤号，
对，塞凤，
其实我觉得塞翁
塞翁
塞翁我不知道，虹吸的英文是什么
我不太确定，
还是他们其实念起来可能很像，所以
对啊，
哦，也是有可能欸，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翁叫塞翁啊，
对对
对
对对，
了解。那还有什么其他咖啡的那个？
刚刚那个冰滴冷萃其实也算啊，因为冰滴就是很明确，就是用冰去滴嘛。可是冷萃它其实就是指在冷的时候去萃取。所以冷萃也包含冰滴，严格来说，
它
只要
是
低温，对低温萃取都算，就是你要冷泡。或是用冷萃冰滴，就这两种都可以，然后还有一种叫冰酿，
对对对，那酿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要叫酿，那你这个可能要在例如说冰箱里面熟成一阵子，
其实是九天这样
有一个酿造过程
那可能会变醋哦
变醋
对对对，那太久了
太久了，酿美酒嘛，因为酿美酒不是要一年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在咖啡这边就是冰酿的话的味道它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浓一点，冰滴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干净一点，冷泡大家就会觉得哦，应该是类似发芽的那种过程，
对对对，
是咖啡粉是跟水是泡在一起的，对，所以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但其实你的想象跟店家怎么做有时候也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对，他可能都写说冷萃咖啡，但他的做法每一间也其实也不太一样，对对对，所以反正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在喝什么就好，
对你最后觉得好喝其实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们讲到这个会让我想到上次你们有发一支影片是在讲那个美式跟 long black 的差异，那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嘛，但就像你说的就是如果他写美式的话他有可能其实是用
long black 去做，对啊对啊对啊，很多很多很多，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也是类似的，
你知道 Seven 的他的机器他写美式但他其实是 long black 的做法，
因为他是
就是对对对那个顺序
他先放水然后再放浓缩， 对，所以他应该叫 Long Black。你可以去，我们可以去纠正那个 Seven 哦。
Seven，
我们现在号召所有的
底下
所有听众，我们去底下留言。就是他只要开始美式买一送一的时候，我们就在底下留言说：“不，这
是
Long Black
买一送一。
”之后如果有那个黑特 Seven Eleven， 那个店员就会上去黑特你，
说：“今天有一个
好。”没有，我们影响力没那么大吧？不可能哦。
做这种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还有看到老师他在这个影片里面，他讲的其实很多很有趣的。我觉得其中一个最有趣的，说手冲咖啡不是手，也不是冲。
应该说手冲有
定义，
有人说就是 brew， 就是冲泡啦，它其实应该就是冲泡的概念。嗯、那你有没有？但我记得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hand drip， 就是用手冲、
嗯，嗯，
用手去。
但其实我觉得
这是执行动作的问题。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它是真的手也可以啊，因为确实是你的手去控制
啊。那个
就是说手做商品，就是你也可以用工具嘛，
对对对，
工具可以有很多，
对对对对，
但重点是那个 handmade 的精神。
对、
就是、对对对，
它其实应该是相对于那种机器直接按一键出来的，它更简单。
对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对的概念。例如说我们有全自动咖啡机、嗯、然后所以半自动咖啡机它就是一部分的手动嘛。
对对对，
那我们要说它是半手动咖啡机，没有人说不行啊。
哦，也对哦。
对
对啊，
没错，
因为它半半了。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
半半让我想到那个起家机。
我刚刚讲一讲有味道，怀念的味道。 OK， 了解。
对啊，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相对，那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我们现在在那个世界赛的规范来说，你只要是不插电然后是用常压方式去萃取的话，他们都可以算是在这个就是冲煮的
范围
里面、所以你只要例如说你要用手冲啊，你要用手冲壶，然后用滤杯什么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你只是单纯用浸泡的，用发压壶泡丢进去泡着，这样也都可以。它其实比较 像是一种那个冲泡的形式，所以就都好像没有说一定要用手。那其实那个赖玉泉老师他举例的就是他是用那机器嘛，
对，他用机器，他按了一个机器。
對對對對、那如果现在有那种全自动的手冲机，
嗯，
就包含磨豆啊，然后你按下去之后他就帮你磨豆，然后帮你冲，就是有机器那个叫做，对，它会绕圈，然后会有水柱在那边冲煮、嗯
嗯、但其实我觉得它是模仿手冲的概念，
对，
所以它才用这种命名的方式、嗯、它告诉你它是机器，但是它冲煮的方式你可以认定为它是类似于人类的手冲，
对，它在模仿手冲，
对对
对
对，像机器人啊，机器人就是它其实机器，但是它模仿人，
对，所以
啊、嗯、对对对，
就叫机器人，
那形容词与名词的差别、嗯，
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他说那个日晒，
嗯，
已经不是太阳了，他是用
哦这题哦、嗯、啊，对对对，这样讲这样讲，
日晒其实没有日，水洗其实也
没
有
水，
对对对，其实
蜜处理也没有蜜，
没哎、没错，其实日晒水洗蜜处理跟日水蜜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但
早期有啦，
早期对，一开始的话介绍会用这种方式区分，
但可以来聊一下这三个东西，因为日晒的话，早期的话就是直接整颗果实曝晒在太
阳
底
下，所以它有日晒。
日晒，但是英文叫做 nature，
自然，
那就自对自然干燥。
对，
嗯，那就叫日晒。中文就翻译叫日晒、嗯。那水洗的话是早期为了要把那个果胶给剔除掉，因为果胶它就会粘在那个咖啡豆上面了、啊。咖啡豆、
果胶它其实有点算是一层多糖类的粘液，它就会粘在果实的外层、嗯。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要单纯的用手或者什么其他方式去剥掉，是有点困难的。
嗯，所以他们就会拿去泡水，那在泡水的过程当中，果胶就会渐渐的水解。那水解之后它就比较好被去除掉。
嗯，
那早期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没有那种脱果胶机，但现在呢处理技术很强，就是有那种机器，它是直接可以帮你把果胶一起去除的，果胶刨除机，所以你根本用不到水，你不用用水就可以把果胶刮掉，
机器里面就好了。
对，那它做出来的风味也会跟水洗一样干净。那蜜处理呢，它就是保留果胶，所以它在发酵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就黏黏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有一层蜜在上面。
对，它的那层多糖就有点被晒干，
对，
然后它的颜色也会转黄，所以就有些人觉得它看起来像蜜的颜色。
嗯嗯嗯，所以大概日晒水洗蜜处理就是这样。因为日晒为什么会有人说现在没有真的太阳曝晒，是因为 现在很多有可能是进温室，
哦，它已经控制好这个温度了，
对，
然后
或者是甚至是在室内干燥，它不一定会晒到太阳。
所以就是讲完这三种处理法，我觉得就是这个咖啡的定义已经就是大家都约定俗成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还有想到就是跟咖啡无关的，就是我们很常讲一个笑话，就是什么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对对对，
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就跟这个字其实还蛮类似的，就是它不一定
凤梨酥里面没有凤梨，
对吧、啊、AD 咖啡里面没有卖咖啡、
啊、也不是咖啡厅对，就是它这个名词的意思就会跟这个情况还蛮像的，就是它实际上不一定是、真的有那个东西存在，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那样是什么样的物品。
对，那咖啡
我觉得这样说起来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行销的手段。
嗯，怎么说，
就是他就是取一个好记的名字啊，好记的名字，好宣传的名字，会让你有印象的名字、
哦、有记忆点的名字，
对对对，然后你听到你记得，你下次、你下次去台中你就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要买个太阳饼
啊，对
对对对、
跟
西西里咖啡，就让你有个印象，对对对，
西西里咖啡为什么一样，
西西里
咖啡没有
西西里，也不是从西西里来的，
我以为西西里是柠檬的名字。
等一下，不可能吧？
真的，
西西里是个地名啊？
对，但西西里咖啡不是来自于西西里，
那不然它来自哪里？
台湾？
哈？
没有、啊，
台湾人叫它西西里咖啡，
对，台湾人
就跟台湾人会叫蒙古烤肉一样。
蒙古烤肉从蒙古来的吧？
不是、啊，
没有
哈？
台湾夜市特产。
真都假都，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哎、欸，我一直误会、欸。我想说西西里听起来是一个黄黄的名字，这样感觉是柠檬的品种、哦欸。我真的是圈外人哎、欸。
这样子行销很成功哎、欸。
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台湾才有西西里，国外没有西西里，国外就叫柠檬咖啡。
好像可是国外本来特调类型的东西就少。
对
啊，对了，这样说也是。
对，所以好像真的
国外加的都是鲜奶油什么，
不太确定。对。国外你会看到的特调是什么康宝蓝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爱尔兰咖啡啊、然后或者是维也纳咖啡那种，
加酒啊，加鲜奶油的那种，
他们不一定加水果，好像真的比较少。
那、水果可能也没台湾这么好吃。
对，
台湾真的对水果的甜度有很大很大的
执着，
而且什么水果拿去就是加咖啡或调制都很 OK， 因为它都甜度很高。
对，
又甜又好喝。
原来如此。今天增加一个新的知识。
而且其实西西里。我觉得如果也是算是喝咖啡年纪比较长，可以这样说吗？就是
喝比较久、
喝比较多年的人，然后如果有去过那个咖啡店
啊，对对对，
其实在柠檬咖啡会认识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罗马咖啡。
对对对对对，罗马咖啡就是
也是柠檬片，就是柠檬柠檬汁，
对
对对对，然后加上咖啡，然后。咖啡店它是用比较浓的咖啡、然后上面放个柠檬片，然后再放一些咖啡粉，变成是一种喝煞的形式去喝柠檬咖啡，
然后你在喝那个时候就直接把整片柠檬片，它上面其实我记得有撒糖吧，
对对对、
然后 把整片柠檬吃下去含着，然后就喝一把煞一口气喝掉，然后一起然后嚼一嚼，
然后他说是罗马咖啡、
就是你用嘴巴把柠檬糖咖啡
一口气吃掉，
混合雪克，然后就再进去，
好微妙哦，
其实还不错，就是糖加应该是糖加够多吧、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觉得，
不会觉得很浓，
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很像，我觉得反而有点像甜点的浓度的感觉，然后因为你在吃，它是那个糖粒有混咖啡的糖粒，所以它是有口感的东西，
它其实蛮特别，
好微妙、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最早是知道罗马咖啡，然后再知道西
西里，
对对对，
原来如此，
但其实就是柠檬咖啡，
对，
对，
哦，所以这算是台湾的特有的，
台湾就最喜欢叫一些别的地方的名字，
但是
假装
是
国外啊，
因为我喝的时候是知道 Seven 有，所以这种东西应该不是从超
商
来
的
吧，
应该
是从，
但我觉得西西里是叫西西里，应该叫西西里就是因为是 Seven 欸，
Seven
叫它西西里，
我真的不太
在 Seven 之前，我没有在任何咖啡厅看到柠檬咖啡写西西里。
哦，
真的吗？
我个人没有啦，也有可能
可以去查一下，
有可能
去哦，
有可能那个
开展一个新领域。
那个研发部的那个人刚好在某家咖啡厅喝到，然后他写西西里，
也是有可能
带回来了。
哎、欸，我们来查，我们来查一下，下一集来聊。
对对对，这个真的不知道，
因为
我注意，我第一次注意到西西里就是在潮商，
我也是，所以我才觉得是不是这个是咖啡先有的，
我们可以来
Seven 先有的，
接下来来聊那个各种咖啡的源头
哦，
可以，
像什么 Flat White。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康宝蓝，
嗯，
然后维
也纳咖啡，
真的来自维也纳
哦，对对，维也纳咖啡真的在维也纳，这个没有误会了，
真的吗？
是吧？我们去
也不一定哦，
我不一定哦，我就要去查一下，
他都有这样讲哎，
难说，查一下哦，
好，嗯，这个有趣，
对对对，
也开启了新的话题，
因为爱尔兰咖啡不是爱尔兰，
这个、
啊、
这个确定，
这个
对
对
对
对，它是跟威士忌有关。
啊、威士忌的酒，
它是爱尔兰威士忌，对对对，嗯、用爱尔兰威士忌的酒。那你知道它还有一个故事吗？
什么故事？
是
真的吗？
假的。
你讲，就是跟那个咖啡是从牧羊人带过来的那种类似型，类似这样就是传说型的故事。
传、
哦、
说型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下一集来聊，这个我们下一集来聊，就是各种咖啡或是那各种咖啡的或是调饮的那些
啊，我们下一集就是要咖啡神话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
可以，
可以
这个我有兴趣，
這個，
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名字怎么来的。
可以，我们让我们个人各准备一些，
各准备一些，
好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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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去查西西里，然后太有趣了。好 ，OK， 那今天这集我们开创了很多新的契机跟名词，因为像是我们搞定了那个处理法的不同，然后知道说那个浓缩咖啡它其实是更大范围的去讲这些东西，还要找到它的光谱这样，
嗯嗯嗯对，
然后又知道西西里不是柠檬哦。
对，西西里不是柠檬，也不是地名。
对，也不是地名。那我们，
那西西里是真的地名吧？
没有，我说西西里咖啡不是来自于那个
西
西
里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嗯 ，OK。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这个咖啡圈外人的小知识，
就
先告一个段落。这算是时事吧？应该不算小知识，这是我们自己的补充。
对对对，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些东西讲白一点啊，就是真的，还是回到说，在沟通的那两个人。或是群体他们有没有他们的那个脉络有没有一致，就是你从他的对话的脉络下看下来你能不能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嗯，
这样就 OK 了。
对对，或者你阴谋论一点，你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决定要把牛奶咖啡叫做另外一个名词，
嗯，啊，对，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叫别的名
字，对对，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个故事，然后宣传一个，就是宣传出去
一个噱头，嗯嗯，
接下来人家就会说
Seven 就会开始这样用了。
对，我们目标攻占 Seven。
对对对，
好，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反正我们已经要去 Seven 底下留言说你这样是 Long Black 吗？一送一了吗？那我们再加一个，把他的拿铁想办法改成别的名字。
没错，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 Seven 开始一直改菜单，菜单名称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我觉得很有趣哦。
希望有那一天，他们明年的愚人节企划，
我们成功跟 Seven 改菜单，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其实拿铁怎么样
？有趣。好，那今天的那个咖啡圈外人的那个时事，我们就到这边。
Okay.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e bye